今天我们特别呢要来读诗篇第23篇。诗篇23篇是大卫的诗，我们先一起来读这篇诗篇。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篇诗篇我们讲到，它是一个每一个人都适合阅读的诗篇。智慧人读到它可以领悟到人生的意义，一般的人读到它也可以觉得人生在主的看顾之下是何等的有福。它也是我们在人生里面每一个阶段都可以从这篇诗篇里面得到祝福跟帮助。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父母亲陪伴我们研读这篇诗篇，伴我们入眠。等到我们婚礼的时候，牧师用这篇诗篇来给我们勉励，让我们的婚姻中间有主的引导、保护跟供应。到了我们晚年，甚至即将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也是阅读这篇诗篇，让我们晓得我们不必害怕死荫的幽谷，因为上帝会引导我们进入到他的恩惠慈爱的当中，永远住在他的殿里面。甚至我们人生里面任何的景况，我们也都可以研读这篇诗篇。我们健康的时候读这篇诗篇，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喜乐；我们在疾病的时候读它，内心里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安慰。亲友团聚的时候读这篇诗篇，让我们感念神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当我们要跟亲友分别送行的时候研读这篇诗篇，让我们感觉到上帝的恩惠慈爱仍然是随着我们没有离开。我们人生事业成功得意的时候读这篇诗篇，让我们可以谦卑感恩。失败的时候读这篇诗篇呢，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充满了信心，可以重新的再振作起来，重振旗鼓。欢乐的时候我们读这篇诗篇，悲伤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读这篇诗篇。所以这篇诗篇是我们在人生各种境遇里面都可以研读的一篇诗篇。我曾经有一次在教会里面教导主日学，讲到这篇诗篇，我就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我班上的同学，我说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那么请问是大卫在他什么时候写的呢？马上就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就起来说，这个一定是大卫在他青年的时候写的，因为只有像我们这样子的年轻人才能够写出像诗篇23篇这样子对人生充满了憧憬的诗篇。但是我们有一个医师，那个时候大概50岁，他就站起来说，我觉得这篇诗篇应该是大卫在他中年的时候写的，因为这篇诗篇就把我们这些中年人正在人生中间的挣扎把它写出来了。但是我们教会的长老那个时候已经都快80岁了，他就站起来说，我觉得这篇诗篇应该是大卫在他老年的时候写的，因为只有到我们这样子的年纪对人生有了丰富的体认，我们才能够写出像诗篇23篇这样子充满了人生智慧的诗篇。这是我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要问大卫的一个问题。不过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这篇诗篇是我们在人生任何的阶段任何的境遇都可以来研读而且可以得到帮助的诗篇。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讲到耶和华的父名，就是讲到耶和华的名字跟另外一个什么词，他的恩惠看顾等等就连在一起，我们称作耶和华的父名。 那在这篇诗篇呢，其实也是像这样，所以有些人就读到耶和华罗以，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的意思。这是一个直接的任性，是表明我跟上帝之间直接的经历，像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看见的意思，表明说耶和华必有预备。那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这边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耶和华沙龙是讲到耶和华就是我的平安，所以这篇诗篇的作者也讲到，他就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有些人注意到耶和华沙坚奴，那就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义。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也讲到，他甚至使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义路。再有一个常常用到的耶和华的复名呢，是讲到耶和华沙玛，意思就讲到说耶和华就在那里，这是在以西结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所以在这篇诗篇里面也讲到，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任何我们在的地方，耶和华都在那里，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确据的把握。再有就是摩西讲到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是我得胜的一个记号。而这篇诗篇里面也讲到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耶和华就成为我们的得胜的保证。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和华的复名讲到的好多个方面，在这篇诗篇里面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篇诗篇很多学者就看到说，它是以耶和华做开头，耶和华做它的内容，也是耶和华做它的结束。我们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以耶和华做我们的开头，以耶和华做我们的内容，以耶和华做我们人生的结尾，这个人生就是一个丰富的人生，就是没有缺乏。诗篇二十三篇特别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领导，就是供应，还有保护，他也是我们的伴侣。旧约里面好多人有过牧羊的经验，好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雅各呢就特别讲到，从他自己人生的经历，他就称呼耶和华就是一生牧养我的。大卫王自己也就是牧者，大卫王从他自己人生的经验里面就体会，我是群羊的牧者，那么谁是我的牧者呢？他就写下这一篇宝贝的诗篇，称耶和华就是我的牧者。新约里面也讲到牧者，好像天使最开始把福音，耶稣降生的信息，就报给在旷野牧羊的这些人，他们是第一个听闻耶稣基督诞生好信息的人，也是第一个出去传扬这个好信息的人。而耶稣自己呢，他也自称他自己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也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最喜欢用到的一个称呼，来称呼带领我们、眷顾我们、给我们灵性造就的人，是我们的牧师。其实牧师呢，就是牧者的意思。在古代近东，很多国家里面都会称呼他们的国王是牧者，甚至他们所敬拜的神明是牧者，所以牧者也具有统治者的意思。在以色列呢，也称呼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牧者，他们的君王也被称作是国家的牧者。但是只有在诗篇第23篇里面，这篇最宝贝最宝贝的一个地方，就是称呼耶和华是我个人的牧者。这个牧者他不只是照管宇宙全地，不只是照管以色列整个国家，更是我个人的牧者，他跟我之间有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 我想这是我们这一篇诗篇里面让我们最大最大安慰的地方。真正的信心永远是个人的，不单是团体的。真正的信心是我们的经历的，而不单单是知识的。这里面讲到的羊，它不是野兽，而是家里面蓄养的，也可能是用金钱买来的，但是它在这个牧人的家里面就得到牧羊人给他悉心的照顾。有牧羊人的照顾，就可以给他有食物，就给他有饮水，就给他有安歇之所，甚至给他指引往前面行走的道路。而且在遇见仇敌攻击的时候，就可以有保护，有安慰，甚至有得胜跟平安。我们一生里面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忧虑会有缺乏。大卫的一生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缺乏，但是大卫呢，当他经历过了，他就可以做见证说，在我人生里面没有缺乏，不缺乏青草地，不缺乏安歇的水边，不缺乏前路的指引，不缺乏遇见危难的保护，也不缺乏在仇敌面前的这个得胜的宣告。甚至呢，最后讲到他不缺乏一个永恒的归宿。在这里面提到不只是物质方面的，更是讲到我们心灵方面的，通通都不至于缺乏，都在上帝的里面可以得着。有些朋友做过牧羊人，但他们就告诉我这些羊的一些性情。羊呢，吃草没有什么节制，他们在一块草地上面吃，就是会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不但是打在地面上面的那些草把它吃完，连那个草根都会吃掉。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这个牧场以后再也没有草就可以长起来，所以必须有牧羊人来做一些节制。等到这个羊把牧场上面的草吃得差不多了，他就要带领羊群走到另外一块地方有水有草的地方，来给他们重新的享受。这边讲到可安歇的水边，不是讲那种一滩死水，而是活水的泉源，或者是讲到牧羊人为了让这些羊能够得着饮水呢，特别筑起来一道水坝，让他们可以放心的在这个水坝那个地方来饮水。羊在饮水的时候是最容易受到这些野兽啊等等的攻击的，可是让这些羊群他们可以放心的躺卧在草地上面，可以在那个水边来喝水，不必担心受怕。所以这里讲到水草是指的物质上面的享受，而躺卧和安歇是讲到心灵上面的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供应是包括我们物质上面的需要跟心灵上面的需要，两方面都包含在内，让我们一无所缺。我记得我有一个学生做过几个月的牧羊人，他就了解羊的一些性情。有一些羊呢，在遇见有野兽来攻击的时候就吓得要命，四条腿就发抖，在原地那个地方吓得不敢动，就被这些野兽给吞吃掉。另外有一些羊呢，当那野兽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到处奔逃，有的掉到山沟里面，有的掉在悬崖下面，那就要牧羊人去呢把它给重新的找回来。所以这些羊他们需要有牧者在那边来带领他们的道路。上帝做我们的牧者，他引导我们走一条义路。义路呢就是讲到正直的路，好像诗篇第一篇里面就讲到义人他就是走一条正路，人生就有一条路，而且是一条正路，不是弯曲的路，也不是走投无路。上帝引导我们就是走一条正直的道路。你看这些羊呢，羊在山里面特别是山区当中往往不知道怎么样来走这条正确的道路，需要有牧羊人来带领他们。第四节这边是这一篇诗篇的一个转折，我们特别看到前面好像是一片平和的景况，但第四节呢 带来好像是一片惊涛骇浪。第四节也是在人生上面一个很大的转变。前面的三节都是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都是讲到他领我在青草地上，他使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他引导我走义路，他使我的心灵得到苏醒，都是讲到他。可是第四节呢，却是讲到你。当我遇见危难的时候，我要经过实力幽谷的时候，这时候我特别感受到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是我与你的关系。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哲学家叫做 Martin Buber， 他特别讲到的一个观念。我们跟世界上面很多的事情跟很多的人好像都觉得是我与他的关系，那是一个另外的人，跟我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是呢，当我们跟所有的外界感受到说我跟他的关系是一个我与你的关系，这样的人生的态度就是更加的亲切，更加的宝贝。而这个地方诗篇的作者讲到说，特别是当他遇见人生的苦难的时候，人生的危险的时候，他特别感觉到耶和华就是他个人的牧者，他称呼耶和华是你，他跟耶和华之间有一个最亲密的关系。死荫呢，可能是指到阴森恐怖的地方，可能是伸手不见五指的。牧人在带领羊群的时候，往往要经过山谷小径，以色列多山，而且这个谷深路窄，有的时候路径两旁的山壁高得顶天，连一缕阳光都不能够透进来，而路径又非常的狭窄，这往往是野兽或是别的人要危害他们最可怕的时刻。羊要走过这个地方往往会感觉到很害怕，这时候牧人的角色就很重要。牧人做羊群的向导，他知道羊群的目的地，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必须经过这个幽谷之后就可以柳暗花明又一村，前面就是水草丰美之地。所以这边也特别讲到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巴勒斯坦的牧羊人常常都有两根杖，一根长的一根短的，短的呢是用来打退仇敌的，或者有一些野兽狮子等等来攻打他们的时候把这个野兽给打走的。大卫曾经做过见证说，有这个狮子来咬羊，他就从那边狮子的口里边把羊给救回来，那时候真的是有这样子的危险的。那另外有一根杆呢，那是这样立起来长长，上面有一个弯起来的，这个是当羊好像要走偏了，那这个牧羊人就把它给勾回来。这个羊群里面有些羊都已经年纪很老了，跟这个牧羊人在一起呢都是很久了，跟牧羊人之间有很深厚的感情。当这个牧羊人在往前面走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杆呢就伸过去勾着这个羊的羊角上面，两个好像是手牵着手就一起往前面来前行。所以这边讲到说，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第五节讲到他带领我能够胜过仇敌。试炼在我们人生里面是不能够避免的，但是试炼不需要害怕，因为经过死荫幽谷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水草丰美之处。上帝带领我们不是进入死荫幽谷，而是带领我们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可以过去的。试炼对我们人也有益处，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之后可以感受到上帝与我们同在，艰难痛苦就让我们有了更深的属灵的经历。羊走完之后呢需要休息，但是牧羊人晓得羊不可以随随便便在什么地方休息，所以他就筑起一个简便的篱笆，而他自己呢就在这个篱笆的这个门口躺卧在那边。所以耶稣讲到说，我就是好牧人，我就是这个羊的门，从这个门出入的才是他的羊群。就是当这个羊一天要休息了，他就让这个羊排队就走进这个羊圈， 每一只羊经过的时候，他就一只一只在那边数点，看他们身上有没有受伤，有没有生病，给他们做检查，给他们抹油，让他们受伤的地方就可以得到医治。最后呢，这个人就带领他羊群在那边可以得到休息，也可以在这个地上一起摆设宴席。最后这边就讲到，我一生一世都可以住在耶和华殿中。这边就讲到一个很大的对比，前面有死亡的威胁，有各样的缺乏，但是现在呢，却可以永远的住在耶和华殿中，享受上帝给我们永远的恩惠跟福气。我也求主呢，赐恩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让我们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我们就得到供应，得到引导，得到保护，得到丰富，而且一生里面都有这样的盼望，能够永远的住在耶和华殿中，享受他永远的同在。愿上帝赐福给我们大家。